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狼文化，视野、意志、品格。谁能忍受别人忍受不了的痛苦，谁就能走到别人的前面。个人的成长，企业的发展，无不反复验证着这一逻辑。华为人从来都相信天上不会有馅饼自动掉下来。1994年，华为第一次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其展台上赫然写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新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这正是华为过去和现在的真实写照。从1992年开始，华为在 GSM 上先后投入了16亿元研发经费，在1998年就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证。但中国市场的网络版图被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西方公司垄断，华为只能在一些边缘地带获得极有限的无线市场份额。打拼了8年，在国内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被迫走向世界，开始并无太大把握的国际化扩张之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因此世界巨头都云集中国。华为创立之初，就在自己家门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竞争，不得不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当华为人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有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国家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西方公司动作稍慢，投入稍小，华为才有一线机会。为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无数华为人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华为一直在四面合围的窄胡同里左冲右突，奋力前行，在没有多少转圜余地的绝境，只能为求生而与对手拼死一决。在看起来谁都赢不了的战斗中，忍耐到最后才能获胜，所谓的狼文化就是这样逼出来的。1997年，在建立一个适应企业生存发展的组织和机制的文章中，任正非首次提出必须建立一个适应狼生存发展的组织和机制，吸引培养大量具有强烈求胜欲的进攻型、扩张型干部，激励他们像狼一样嗅觉敏锐，团结协作，不顾一切地捕捉机会，扩张产品和市场，同时培养一批善统筹、会建立综合管理平台的备，以支持狼的进攻，形成狼狈之势。一年，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文中，任正非首次明确提出狼文化的主张。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所以要构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大家去奋斗，在新机会点出现时，自然会有一批领袖站出来去争取市场先机。市场部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就是强调了组织的进攻性与管理性。当然，只有担负扩张任务的部门才执行狼狈组织计划，其他部门要根据自己的特征确定干部选拔原则。很显然啊，华为是崇尚狼性精神的，但任正非概念中的狼性绝非残忍与反人性，而有其特定的内涵，即对机会的高度敏感，放眼未来的战略视野、进攻意识和奋斗精神、群体合作与团队凝聚力，以及视野、意志、品格。这三种特质难道不是人类各种文明形态所倡导的优良品质吗？土狼像狮子的眼睛一文中这样描述，在狮子眼中，土狼是什么？就是以100:1的兵力蚕食狮子的边缘战场，直至复兴。就是以狮子难以理解的疯狂发动价格战，使狮子的利润直线下降。就是以对中国本土市场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理解力，运用各种不规范竞争手段，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穿梭，使狮子的技术优势变得苍白无力。这是对10多年前华为的形象化描述。 虽有点片面和绝对，但基本准确。2002年以后的华为已经拥有了一流的产品和技术，也尽量不与对手打价格战。但作者对华为的另一段画像却依然逼真。土狼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面对挫折屡败屡战的可怕执着和忍耐，对多变环境的适应和求生能力，以及不惜代价集体作战的方式，都向狮子证明这是凶猛而难缠的对手。这时的华为不仅是在本土，而且是在全球市场奔突的巨狼了，或者说已经演进成了狮子。华为的管理者们最担心的是华为成了狮子后，组织的狼性精神、奋斗精神消失了。他们深知成功与繁荣的背后布满了陷阱，任何时候使公司死亡的根本上一定是公司自身和企业家本人。以零为鉴，华为不能在舒服中死去。罗马街头停摆的钟表。北京长安俱乐部应朋友之约，笔者宴请葡萄牙电信总裁泽因·艾尔·巴伐先生一行三人。席间，泽因·艾尔·巴伐先生提到华为和任正非，他说任正非曾问他葡萄牙曾经拥有大半个世界，为什么后来缩回到欧洲的一个角落，这令他和他的同事们无比震撼。是的，16世纪的葡萄牙，人口百万的小国，以冒险和航海起家，在世界的大部分版图插上了葡萄牙的国旗，并带来拉美银元的大量流入。但在繁荣到达顶点时，帝国的统治者和人民就开始不愿冒险和奋斗了。投机之风盛行，奢靡文化蔓延，实业经济乃至航海事业没落。于是潮水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意大利钟表闻名全球，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尤其是罗马的公共场所，商场、酒店、咖啡屋、教堂，甚至街头，到处都挂着钟表，其样式典雅精美。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钟表要么不准时，要么处于寂静的停摆状态。钟表成为摆设，时间于意大利人来说充裕而奢侈。问题是，意大利人历来如此吗？当你参观了2000年前的古罗马角斗场，一座座拥有数百上千年历史的宏伟教堂、博物馆，以重商而闻名的威尼斯水城，以及罗马街头2000年来依然在使用的自来水龙头，你绝对不会相信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曾经的无比辉煌是靠对时间的挥霍和漠视建成的。2014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苏黎世一家酒店会议厅，笔者聆听了 IMD 著名教授乔治斯·豪斯先生关于瑞士的创新的讲演，并与之交流。他讲到，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正陷入普遍的焦虑和不安，批判主义思潮流行，焦虑带来心理咨询业的发达。笔者请教原因，教授的回答是，与中国和美国相比，欧洲大陆丧失了热情，而中国却是主动进取的，甚至是狂热的。早在2003年，任正非就感叹，欧洲最终会毁于过度的福利文化，华为会不会在舒服中死去？过往30年，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化运动，但在由西方精英们发动、设计和制定规则的全球化潮流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素来主张贸易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部分企业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采取贸易拒止政策？思科总裁钱伯斯在几年前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就曾直言不讳地对任正非说， America is my backyard。 根本原因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冲刺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而构成了对所谓全球产业分工论的巨大威胁。华为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是如何走向全球并赢得竞争的主导权的？一是互联网带来的广泛的信息共享，包括技术、资本、人才和管理的全球化流动；二是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依靠巨额债务维持高福利的文明的陷阱。15世纪以来，源于中世纪宗教改革对人性的解放、对人的欲望的张扬、对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冒险与牺牲精神， 奋斗与扩张激情的肯定和传播，使得西方尽管备受战争、瘟疫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仍然创造了迄今为止人类最高成就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然而，二战之后，60年的繁荣与和平使得西方多数国家染上了富贵与傲慢的自大病。无节制的消费、集体无意识的惰性、福利主义的意识形态，欧洲尤甚。三是，也是最根本的，中国十多亿人口的物质与精神的饥饿感所驱使下的巨大的社会活力和追求发展的冲动。中国正经历欧美民族百年前的狼吞虎咽的时代，几亿中国人正投身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还有数千万人走向世界各地，为财富，为知识，为实现个人成就。少数人还背负着一种自我加载的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21世纪的东方哥伦布，而华为和华为人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子而已。由此观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家企业的兴亡盛衰，关键在于组织中的个体与群体是否具备充沛的活力。活力是组织之魂，堕怠是组织之癌。180,000大军孤独行走在世界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个例外。美国尽管经历了21世纪初的 IT 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万不可由此判断美国在走向衰落。它有能力在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之间确立一种有效的平衡。在尖端科技领域，如电子信息、再生能源、纳米技术、医疗设备等方面，美国依然独领风骚。穷政府、富企业的格局，在辅之以国际基础货币的独一无二的印钞机地位，决定了美国极有可能最快、最早地走出危机。事实上，2013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苏，这首先应当归因于美国社会的普遍活力。2000年，任正非向华为人推荐了一篇报道《不眠的硅谷》，读罢全文，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文中写道，这些编程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企业家及项目经理，坚守睡着了你就会失败的信条，凭着远大的理想，借助大杯大杯的咖啡，他们会坐在发出莹莹光线的显示屏前，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有时甚至到六点，而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这就是参与超越时区的国际市场的代价。每天都有新的起点，不断狂热地开发着互联网技术。工作到深夜几乎是今日硅谷中大约20万高科技大军统一的生活方式。那些按照传统日程工作的人每天有两个交替的时段，而在高科技工业园的停车场里，可能在凌晨三点还依然拥挤不堪。而许多把黑夜当作白天的人会在夜里把家中的计算机连到办公室的网络上。正如体育运动一样，高科技领域主要是年轻人的天下，这取决于衰老过程的极限。据统计，在这个行业，35岁以下的单身男子占绝大多数。有些人在趁他们还未变老之前，拼命地尽可能地从自己身上多榨出些产品。有意思的是，电子文化并非华为独创，在硅谷就有完全相同的范例。 Netscape 通信有限公司的员工过去常睡在铺有入电的指定的房间中，但是公司已经撤销了这种房间，以鼓励员工停止工作回家去。不过员工总是要求重新开设铺有入电的房间。同样在华为，你听到有人质疑电子文化吗？今天在华为员工的办公桌下，你依然会看到五颜六色的电子。2001年，霍大伟去华为美国研究所出差，第一次到硅谷，想体验一下什么叫不眠的硅谷。正值当年的 IT 泡沫破裂，许多创业公司都倒闭了，硅谷变成了死谷。即便如此，当地一位科学家晚上11点多带他到思科的停车场，仍然有很多车停在那里。这位科学家告诉他，停车场有车，肯定都在加班。让霍大伟印象深刻的是，在和本地员工座谈的时候， 他向他们介绍了华为的价值观，原以为理解会有困难，想不到大部分员工的反应是，对硅谷人来说这是常识，以客户为中心，只有奋斗才能成功，本来就是真理嘛。霍大伟由此认识到，华为文化与硅谷文化是完全匹配的，这种文化并非华为的独创。华为的一位高管说，我们总说华为文化外籍员工听不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听不懂。以客户为中心，首先是外国公司推行按客户需求制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做好才能拿到合同。以客户为中心，外籍员工为什么听不懂？以奋斗者为本，换个说法，外籍员工就听懂了。为什么他会多拿钱呢？是因为他多干活了。这就是我们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外籍员工也知道多劳多得，多劳多得不就是以奋斗者为本吗？华为今天有180,000员工，其中有近40,000外籍员工，他们代表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与教育背景，但却跨越不同文化。在一群黄种人的领导下，30年一直毫不张扬的、意志坚定的行走在全球5大洲的各个角落。什么是连接他们的纽带？共同的价值观与共同的愿景。客户是华为人的鸦片。2014年1月6号，笔者在上海浦东的一家中餐馆访谈了华为上海代表处副代表夏尊。半年多前，他还是华为利比亚代表处代表。战乱期间，一直与两位中国同事坚守在利比亚。战乱结束后，被调任到上海代表处。笔者问，在利比亚将近7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夏尊说，有一次谈项目，几乎5天5夜没上床，当时26岁，精力很好，客户约好过去谈，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对方只让一个人进去谈，然后我就进去了，从早上10点谈到下午4点，6个小时，中途没有喝水，没有吃饭，后来还是客户提出来要休息，出来后赶紧喝了一杯可乐，吃了个汉堡，抽了根烟，继续再谈，谈到下午6点，客户实在受不了了，说你们精神实在太好了，我也不用操心了。客户聘请的谈判顾问是欧洲人，谈判技巧很强，压迫式的，如果谈不拢的话，就要让出一个点或指标，那公司的损失就大了。那次项目签了4000多万美元，年底扩容了3000多万，总共7500多万，全年市场过亿。笔者问，突破4000万美元后，公司给了什么激励？夏尊说，升了官，合同签了之后，几个月时间就当了系统部主任，海外当时的导向是虚位以待，跑步上岗。笔者问，利比亚战乱前夕你在哪里？夏尊说，2月17号那天东部乱了一阵，19号晚上规模更大，我当时在巴塞罗那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听到战乱的消息后，20号就从西班牙返回迪利波里，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飞机上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和2个本地人，空姐与我确认了好几遍是否要返回利比亚。20号晚上，代表处的5位主管开会，根据公司的决定安排员工撤离，准备分4批撤离。当时规定，今天开会的人必须最后一批走，如果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离开会场。笔者问，讲讲撤离的过程。夏尊说，那天晚上讨论结束后，23号晚上我们送机，现场非常混乱。凌晨1点在办公室留守，有人在机场给我们说还有几个座位，我在 QQ 群里发信息，请第二批准备撤离的人全部做好准备。当时给了我们15个座位，我们第二批有40个人，我牵头送他们去机场，到宿舍接人，很多人行李都收拾好了，我现场点人，谁走谁留，所有的兄弟都很配合，没有任何怨言。那时的街道一个人都没有，一种白色恐怖的味道。我们的本地司机很好，很感谢他。我交付副代表和司机各开一辆车，司机说要走在最前面。最后我们走之前给了他3000美元，他拒绝了，他说我送你们是因为对你们有感情，不是为了钱。 到了机场之后，有几万人在机场，根本挤不进去，而不是没有飞机的问题。大概四点多，员工上了飞机，我们终于喘了口气，但是半夜也不敢走，就在机场蹲着，等天亮再回家。第二批和第三批一共58个人一起撤，公司帮我们订了 ISOS 的包机，同样是挤不进机场。马耳他使馆的参赞硬是把我们领进去了。马耳他参赞夫人是北京人，对我们非常好，为我们的撤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58个人只挤进去48人，机票6000美元一张，飞到马耳他，公司很舍得花钱，而且这张票不一定买上就能上飞机，当天挤不上去就废掉了，钱也不会退给你。于是买了退，退了买，公司总共花了100-200万美元。我们最后一批坐的是船，也是马耳他使馆的帮助。晚上12点，终于坐上500-600人的小船。上船之后心里就踏实了很多，但是风浪很大，船迟迟开不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船才开，晚上12点才到马耳他。我们当时的行李箱里几乎2/3都是食物和水，这样才支撑大家到最后。到了马耳他之后，公司直接找的 ISOS 人员来接待，送大家去酒店住。公司的安排很好，连使馆都说华为安排的很好，不用我们管。码头、机场的散客都是跟着华为走的，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很有秩序，队伍排得非常好。笔者问，后来怎么又回利比亚了呢？夏尊说，公司希望在利比亚插一面旗帜，客户打电话说网络断了，撤到突尼斯后，我们按照公司指示又返回利比亚。心理压力测试后，我们几个人从马耳他转到埃及，从埃及飞进利比亚。我们的观点是，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政府军，我们只认客户，客户是商业组织。第二，我认老百姓。战争期间大家每天都在报平安，网络瘫了之后影响非常大。3月16号，也就是禁飞的前一天，我们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到迪利波里。回去之后马上召集本地员工去联系客户，客户很感动，马上和我们签了200多万美元的维护合同。本地员工能找到的都回来了，全利比亚只有华为能给出500LYD 现金的工资。笔者问，讲讲战乱期间的感受。夏尊说，刚到后还有点兴奋，还会去楼顶上看看，时间长了靠电话跟客户联系，天热之后粮食都发霉了，吃得很不好。当时电厂没有油发电了，没电没水，还好1月份我们存了很多水和煤气。笔者问，将近8个月每天都做什么？维护网络？夏尊说，本地员工在维护，还有客户自己也可以，我们在那边只是精神支柱。那个时候见客户见一次顶后来见100次，但时间长了之后心理压力太大，刚开始还有点兴奋，后来吃不好睡不好，每天等飞机炸完后才敢睡觉，天天关在屋子里像坐牢一样。当时也没业务，这种状态持续了2个多月，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轻度抑郁症了。后来听到鞭炮声就觉得有人在打仗。笔者问，战乱期间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夏尊说，有一个帮我们办签证的本地员工，战争期间一直看不到，革命结束之后成为防区总司令了。还有一个员工参加革命去保卫机场了，说可以保护我们走 VIP 通道。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战乱结束之后有人找上门谈业务，我们非常兴奋，所有华为人只是想着业务，业务就跟鸦片一样驱动着我们。笔者问，你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坚守在利比亚，有没有想过跟公司谈条件？夏尊说，我们从来都相信公司不会亏待员工，战后公司给我升了2级，我还是觉得没为公司做太多事情，觉得无功不受禄，心理压力很大，并且压力是大于喜悦的。很多人只看到你升了2级，没看到你做了什么。我就跟邹总提出顶到6月，做出些事情再离开，我认为应该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笔者问，给家人讲过这段故事吗？夏尊说，回家后给父母说过，他们说我很勇敢。 后来也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以前我经常在旁边超市买东西，那边有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等撤离回来发现他不见了。他的哥哥指了指照片，意思是说他已经死了。这件事儿对我触动很深。笔者问：已经意识到生命很脆弱，中间你也动摇过，为什么还在坚守？夏尊说：责任。领导给我升了2级，我要把这2级挣回来。后来已经和公司没有关系了，完全靠个人的责任心坚守在利比亚。